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的龚正成，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晚上来参加我们的电话教育讲座。我们今天邀请到希望之星的执行长陈维山女士，也是一位临床的有执照的临床社工师，跟大家来分享安宁疗护以及生命末期的关怀。那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陈维山之前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星。希望之星已经在今年十月得到加州卫生局的安宁疗护执照，所以我们可以开始在旧金山南湾地区服务华亚裔的生命末期病人。除了服务这些生命末期的病人跟家属之外，希望之星也协助全美各地的重症的病患跟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以及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同时，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那我们所提供的专业的医疗的服务和关怀，都是针对这些重症的朋友们。目前我们其他的资讯、教育或者是关怀服务，是免费的啊，对象呢也不分宗教、语言或者是社会的背景。目前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个全美的电话关怀热线，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88-663-8585。透过一群受过训练和督导的义工，我们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电话旁边可以为病患或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或者是社区的资源。如果您或者您的朋友有这方面的需要，请您把这个电话号码转告给他们，1-888-663-8585。我们同时呢，也在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二的傍晚6点到7点，提供全美的电话教育式讲座，像今天一样。那这一个讲座呢，在明年一月开始呢，将改到第三个星期四的晚上，也是6点到7点。那我们现在在南湾地区呢，也为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癌友提供一个彩虹互助小组。那这个彩虹互助小组明天星期三在我们办公室有一个聚会，是从早上10点半到中午12点15分，欢迎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癌友或者是康复者可以参加。那我们很高兴今天邀请到陈维山女士来为我们讲解安宁疗护以及生命末期的关怀。陈维山呢，他是希望之星的执行长，也是创办人之一。我们高兴他能够跟我们来讲解这一个安宁疗护的服务。那我们把这个时间就交给维山。
谢谢 Emily。各位线上的朋友非常高兴哈，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安宁疗护。那刚刚呢 Emily 她很详尽的介绍了我们这个机构目前所提供的各样的服务哈。那我在想呢今天在线上的可能有一些老朋友老朋友们，你们可能对这个机构不感到陌生。那同样可能也有一些新朋友，或许你们是第一次报名参加这样的电话讲座哈。所以呢我想呢跟大家呢稍微讲述一下哈，希望之星这样一个具有创建的一个优良传统。那它又是一个这个应该这样说，它是一个具有优良传统，而且它又有这个开展创新哈这样一个精神的机构哈。那怎么说呢？在这个过去，这个老朋友可能都知道哈，我们是从原本的矫正癌症关怀转型成为一个专业的 这个安宁疗护机构。那在今年10月15号我们正式拿到了这个对不起我有点咳嗽我们正式拿到了这个加州的执照。那我们就像刚刚 Emery 介绍，我们已经可以开始来服务湾区的朋友。为什么希望之心这个机构要这样的在这个华人的这个社群里头呢，这么积极的去探讨这样一个安宁疗护，甚至是去推广哈安宁疗护这样的一种服务呢？其实哈，我们实在是希望，我们可以以很健康、很积极的心态去破除我们华人的这个文化里面哈，对于谈论重病跟死亡的一些禁忌，能够帮助我们的华人社群呢认识哈这个安宁疗护它的意义、它的资源还有怎样运用。并且呢，我们希望可以鼓励大家能够参与这个生命终极关怀的服务。所以呢，我们是用爱的行动在向这些重病苦难中的生命打开。那我想对于这个安宁疗护呢，很多人哈，他听过，但是呢他非常的抗拒，或者是说他听过，但是呢他非常的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呢它牵涉到一个关于死亡的问题哈。那其实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我们的家人呢也会经历。那在我过去十几年有这个安宁照顾的经验里面，我发现呢我们华人呢对死亡的这个禁忌真的是无所不在哈。比如说我们对于死啊，对于40啊，对10啊，这样的数字哈，即便在我们买房子，我们都很逃避去买到4号，买到44号，等等这样的一些很普通的状况里面，我们都可以发现，我们对死亡的这种恐惧哈跟逃避，所以呢，这样的禁忌让我们不敢、不愿意去了解关于死亡。那这样的逃避呢带来的结果是我们觉得这个死亡距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啊，非常的遥远，好像呢这个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别人家的身上，但是不会发生在我们家身上。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个事实哈。那因为我们这样的一种逃避，一种不敢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议题，当有一天哈这样的一个议题真的临到我们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家人身上的时候呢，我从这些病人跟家属他们的情况里面呢，我发现在这个时候他们显得特别特别的悲观，也觉得特别的无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平常对这一块资源对这一块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认识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少，非常的欠缺。所以呢在他们其实最需要人关爱、最需要这些资源的帮助的时候，那他们却觉得自己好像被抛弃了，被整个这个医疗系统给放弃了，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协助他们的资源。所以在这段时间他们就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况。因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在华人的这个社区里头去想办法去推广这样的一个资源，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样一个没有办法逃避的议题，我们都会碰到。那么一旦我们碰到的时候，我们要去哪里寻求帮助呢？这个是为什么希望之心从过去过去5年以来，我们不停地在社区里头，透过演讲，透过出版，也透过我们义工的服务，去实际地进入社区里头，了解华亚裔的这个朋友们， 在面对生命末期的这块照护上面，他们的家人有什么样的困难，而病人在经历这一块这段非常困难的生命时期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需要，有什么样的欠缺。那我想我们接着就来谈一谈哈，什么是安宁疗护。很多人哈，这个安宁疗护哈跟安乐死哈，把它混为一谈，好像觉得说哈，安宁疗护就是什么都没有做，就是在家里等死嘛。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哈。那什么是安乐死？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在去年的七月哈，加州呢已经成为美国目前呢有四个州里头其中的一州通过这个安乐死的这个法案。那什么叫安乐死？安乐死是指说哈，当遭受极大的身体或者是心灵的痛苦的时候，个人可以有这个自主权利，以自杀或者是医疗协助的方式来提前结束你的生命，这个是所谓的安乐死。那安宁疗护呢，它基本上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方向。安宁疗护认为呢，当你这个以治愈哈，也就是治疗哈为目的的这个医疗措施实在是没有办法控制病情的这个恶化的时候呢，那么一旦医生告诉你哈，可能哈你的这个生命预期大概少于六个月的各种这种重症病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提供给这个病患以及这个家属症状的缓解以及情绪的支持和灵性照顾，还有呢加上其他社区综合资源来改善病人的生活品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安宁疗护不加速病人的死亡，但是呢它也不延缓死亡，它协助并且支持病人跟家属直到生命自然结束的那一刻。所以呢这个才叫做安乐死。那安乐死的一个应该对不起，才叫安宁疗护，很抱歉，也叫安宁疗护。那么安宁疗护的这样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概念当中，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哈其实也就是近代开始这个安宁疗护这样的一种医疗概念的一位叫做 Cicely Sanders 哈，他是一位英国的医师哈，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呢，你是重要的，因为你是你，即使活到最后一刻，你仍然是那么重要，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你安然逝去，但也会尽一切努力让你好好的活到最后一刻。所以我想他这句话哈，就很清楚地点出了安宁疗护的精神啊，它跟安乐死是绝对不一样的，绝对不是做着什么都就是让病人坐在那里，什么措施都不进行就让他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安宁疗护呢，它有提供哪一些的一些协助。首先哈，这个安宁疗护哈，它有几个特质。我们说它有一个四全的特质，这个全呢包括全人，还有全队、全家跟全程的照顾。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什么是所谓的全人的照顾？在这个安宁疗护呢，它的实际的运用当中呢，它不只是照顾病人身体上的疼痛哈。我们知道一个生命末期的病人，他身体上有很多不舒适， 不只是疼痛，他有很多其他的症状。那他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问题，但是呢，这个身体的症状控制跟疼痛护理呢，是安宁疗护的一门专业哈。特别呢，这个安宁疗护的医生哈，他跟一般的医生是不一样的，他不只需要有一般医生的执照，在美国呢，还有一个专业的这个安宁缓和疗护的这个医疗的医生的执照哈。他们是在拿了一般的医生的执照之后，还要特别去考取这样一份执照，能够了解怎么样去非常专精的、非常专业的去照顾这个生命末期的病人，他们在最后这个阶段身体所能产生的各样的舒适各样的症状。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心理。那除了刚刚提到身体的在心理的部分呢，我们知道一个人在走到生命末期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愤怒，很多的不舍，很多的疑问，很多的悲伤，所有的这一切心理上的这一些感受，他需要有一个管道去协助他去处理，去面对。所以呢，在这个心灵的部分呢，这也是安宁疗护所照顾的，在提供病人情绪的支持，提供心理辅导。那另外呢，一样这个病人也会碰到一些家庭上面的、经济上的这个需要、资源上的欠缺，因此呢，社区资源的转介这一样也是在安宁疗护的实际应用里头很重要的一环。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灵性很多的病人他在生命最后的这个五六个月里头他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他过去这一生里头很可能没有机会，没有时间，或者是觉得还太早他一直没有机会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常常会想，那么难道我这一生就这样子结束了吗？难道就好像是我眼睛闭上，那么我的一切就在这一刻完全消失了吗？他们会开始去思考那么我的这个肉体结束之后，我还有没有地方可以去？那如果有的话，我会去哪里？他们发现这个灵性上的一个探求，成为他们在生命末期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有些病人他因为在这个灵性上面的一个困扰，以至于他非常害怕、担心，是不是人死如灯灭，一切就都没有了？因此，在最后这一个阶段如果有人可以陪着他去探讨，那么灵魂之后会去哪里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灵性的议题，那么对病人他可以平静、可以安稳的离开这个世界，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安宁疗护它对于这个病人的照顾它是这么的全面，它着重病人的身心灵全方位的照顾。那么要提到这样全方位的照顾的话，一定要有人提供这样的照顾。在安宁疗护里头第二个实际的运用，也就是全队的照顾。在一个安宁疗护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机构里面呢，它是由几个很主要的这些工作人员组成的有医生，有护士，有社工，有神职人员，同时呢还有这个营养师，有护佐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专业。那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病人的这些身体上的这些症状的控制如果说一般来说的状况呢，我们会有一个护士，他一旦病人进入安宁疗护之后，我们会指派给他一位专业的这个RN case manager， 就是一个护理经理啊。那这位护理经理呢，他会每一个礼拜去看病人，从刚开始哈两次，到后来呢，当病人的这个身体状况需要更大的时候呢，在最后的七天哈，我们会让这个护理人员跟社工师，他们每一天都轮流去看病人。那他们去到那里呢，帮病人去检查他们的一些身体上的这一些不舒适，帮他检查他的药品哈。如果说像这个护理经理，他在每一次探望当中，他都会去询问病人的他的一些身体上的变化哈，会了解他的病情的一些进展。那透过这样子非常仔细的照顾呢，病人跟家属他们会很清楚的了解自己目前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他们就不用再一旦有一些病情稍微变化，家人就很紧张，很紧张的状况之下呢，就很快把病人送到那个 ER 送到这个 emergency room 去。那送到这个 emergency room 去，常常一个状况是你只是人到了那里，可是你却没有办法立刻获得照顾跟帮助，因为对于这个 emergency room 来说呢，这样的病人他并不认为是 emergency 我们甚至有病人他去了 emergency， 但他在那里坐了好几个钟头，甚至坐了一整夜，他都还得不到这个医生的关照。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病人非常的辛苦，家属觉得对病人很不舍。那其实这一些都是可以在家里获得安宁疗护的护士的照顾。那另外呢，我们也会派遣一个护佐这个是可以帮病人洗澡一样，一个礼拜可以有两次甚至到三次如果有这样的需要的话，这样一来可以减轻病人家属的这个负担那再来呢，如果说这个护士他的对于病人的这个疼痛的控制觉得很困难病人的这个变化的病情起伏不定，那么我们就会请我们的医生到病人的家里头去了解看看究竟什么样的状况。所以这时候就不是病人去到医院去看医生，是医生来到家里探望病人。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社工我们机构的社工全部都是加州执照的这个临床社工师所以呢他们经过非常好的训练，他们知道怎么样去了解病人在跟家属在这个时候心理上情绪上的困难跟需要，他们也知道怎么样去陪伴家属了解这个社区到底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带进来可以协助。那再来呢我们还有神职人员，那神职员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协助病人去处理他在生命末期的这个阶段对灵性上的需要。那或许有朋友会想到说我知道这个希望之心好像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那么如果说我不是基督徒，那么你们的这个神职人员会不会强迫我跟我去这个传讲你们的这个耶稣呢其实呢我们是秉着上帝的爱，秉着耶稣的爱去传递这样的照顾，但是呢我们是非常尊重每一位朋友你们各自在你们灵性上的一个认定跟需要，因为上帝的爱是不分你我，上帝的爱是不分种族不分性别，所以我们只是被我们只是一群被上帝呼召去用医疗的方式，用心灵关照的方式爱生命末期的这些朋友一群人所以呢您可以不用有这样的担心，不管您个人是什么样的信仰，如果有一天您需要希望之心的一个协助的时候， 那么我们绝对会尊重您个人信仰上的一个认定。那再来呢，我们还有一群哈义工，我们的义工呢是我们这个机构之所以能够成立、能够发展、能够走到今天，成为湾区的第一个非盈利的华雅裔安宁医护中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这一些义工呢，他们有很多的人都是自己有过重症的经验，或者是他们的家人有过重症甚至有过经历死亡的经验。那他们在接受了我们非常严谨的4个月的训练之后呢，能够进入这个机构去协助我们的病人，所以他们很清楚地了解在陪伴病人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是他们能做，有什么是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情。那另外我们还有包括像这个营养师哈，还有物理治疗师等等，这些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提供给我们的病人。所以这是一个全队的一个照顾哈。那再来呢，安宁疗护的一个全家的照顾又是怎么回事？我们了解，当一个家庭里头有人生病，有人步入生命末期，那么影响的绝对不是只有病人本人，而是这个家里头的一个人。所以呢，安宁疗护的这个心理跟灵性的照顾也就拓展到除了关怀病人之外，我们也关怀病人的家属、病人的子女、病人的父母，甚至是病人很重要亲人跟朋友。那第四个哈，安宁疗护它的实际的运用呢，就是所谓的全程的照顾。从这个病人哈第一天接受安宁疗护开始，一直到病人的生命终了、葬礼结束，同时哈，在这个整个过程里头哈，我们所有主要的医疗人员是全天候24小时在电话待命的。所以呢，在我们每天下班5点半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电话就直接的转到我们的护理人员那里。所以如果是下了班之后我们的病人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他不用等到第二天，他也不用因为突然间在半夜11点在凌晨2点3点病人有一些紧急的状况而家属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只有匆匆忙忙的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他们不需要，他们呢可以打我们机构的这个24小时的这个电话，那我们就会有我们的护理人员在电话里头直接的接到你的电话，直接了解你的状况。如果你的状况呢是可以透过电话处理的，比如说你突然忘记了你是不是应该给病人一个新的药这个药剂要给多少，你不用担心哈，我们的护理人员可以立刻在电话里头回应你。但是如果你的需要是你很担心，你发现病人好像他的这个你觉得他好像脸色变得很苍白，你觉得他好像叫他都不回应，你觉得这个病人他喊的他非常的痛，他不晓得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的值班的护士呢，他们就会根据您的需要到家里头，即使是在半夜我们也会到病人的家里去协助病人。所以这个是我们24小时待命的一项服务哈。那这个全程照顾呢，并不是只有到病人过世为止。在病人过世之后，我们知道家属要经历一段非常不容易的时间，才能够慢慢的走出失去亲人的这样的悲痛。所以在病人过世之后哈，一直到13个月之后。我们这整整13个月的时间呢，我们还继续提供对家属的悲伤辅导、悲伤关怀。那我们机构里头 会有一对一的这个电话，我们还会有这个最多三次的，同样是由专业的这个心理治疗工作者提供的哈，一到三次的，最多三次的这样的一个协谈啊。那在这个三次之后呢，我们会介绍您加入我们机构悲伤辅导团体啊。那这个另外刚提到的一对一的这个电话的关怀呢，可以达到13个月之久。那你可能会问，那这个时候病人过世了，所以呢已经保险或者是 Medicare 不再给付了，那这个部分的费用怎么办呢？你放心哈，这个部分呢我们机构是完全不收费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对我们华雅裔的朋友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关注，我们知道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啊。华雅裔的朋友因为文化的关系哈，因为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个内心世界，我们是不太敢啊，也不太好意思麻烦别人。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机构觉得有必要在病人过世之后呢，我们继续提供陪伴13个月之久的这样的一项服务。另外呢，刚刚我所提到哈，就整个四全的照顾，你听一听，你可能觉得这个服务听起来挺不错的哈。那么怎么样的人才能够接受安宁疗护的服务呢？有人说是不是只有癌症啊？那是不是只有剩下最后一个礼拜？其实都不是的哈。在美国的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病情，符合这个安宁疗护照顾的病情条件哈，它是涵盖一切晚期病程的各种病人，不管你是癌症病人，你是心脏病，你是肺气肿，你是阿兹海默，或者是你是任何一种疾病，只要医生呢，他在经过一段治疗之后，觉得你现在的这个医疗的科技实在没有办法再有任何的方法哈，可以对你的病情产生一个正面的一个效果的时候，那他觉得你的生命预期可能只剩下半年。当有这样的判断的时候，那你呢，病人的本人哈，必须要同意啊，接受安宁疗护。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病人就可以接受，跟医生说，你希望能够有安宁疗护进来帮助你。那有人会觉得说，那我如果进入安宁疗护之后，我后面后悔了，那我是不是不能退出？您放心哈，这个不是卖身契哈，不是你签了一个合约，你就不能够再去接受任何治疗，你是可以的啊。如果说你签署了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照顾的合约之后，那有时候因为这个安宁疗护的照顾进来，让病人他整个体力方面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缓冲期，那一段时间之后，他觉得他有这个体力再重新回去接受化疗啊等等这一些侵入性的治疗，那么他就可以申请停止安宁疗护，然后呢他可以继续回去接受那些积极性的治疗哈，只要医生说现在又有一种新的药了，现在可能有一种不错的治疗方法你的身体状况或许可以试试看，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机会的话，那么你绝对可以安宁疗护退出，然后继续回去接受化疗或者是其他新的疗法。那同样的哈，因为安宁疗护呢，它不是一种随便的照顾，不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接受的，所以一旦呢安宁疗护进来之后，如果你的病情变得非常的稳定，那么安宁疗护呢也有权利终止对你的照顾啊。我们就有一些这个我自己的经验当中，我照顾过1600多位病人，那在我所照顾的这些病人当中，的确碰到一些朋友哈，他们在安宁疗护进入他们家庭之后，因为提供了很多的协助，对他的身体心理 都得到很好的一个休息哈，他的状况变得挺稳定的，所以我们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必须要停止对你的照顾。那结果呢，病人就觉得很舍不得，哎，觉得好像也很习惯有这样的一群人哈进入家里头这么关心他，所以呢，他们就会提说，那可不可以不要停止？那我们就只能跟他说，很抱歉啊，因为你的状况已经非常稳定哈，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提供你这样的照顾，但是呢，没有关系哈，你慢慢来，我们终有一天等到你啊，我们就会跟这个我们的这个所照顾的朋友跟他说哈。请他哈，不用担心，将来如果真的实在还有需要的时候，那么他可以随时再跟我们联络，我们呢会再去他的家里进行评估，一旦他的情形又有这个他的病情又开始走下坡到了一个程度，那么安宁疗护可以再度回到他的家里提供这样的协助。那安宁疗护他刚刚跟各位介绍哈，所谓的身心灵的照顾，那比较具体的呢有哪些哈？所有跟这个症状疼痛控制相关的这些药物通通都涵盖在安宁疗护里面。那另外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哈，有一群居家探访的医疗团队。那你会说，哇，这么多人来到我家太热闹了，我不习惯哈，那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多人？我可不可以一个礼拜只要一个护士？我可不可以一个月只来一个社工？我可不可以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义工？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个这个灵性辅导人员？通通都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够拒绝护士啊，那你也不能够拒绝社工啊，因为如果你拒绝护士到家里来看你，那么就没有办法到对你身体上的照顾。那社工呢，你也没有办法拒绝不让他来，但你可以要求他少来啊，所以这个都是可以依照病人跟家属的需要做调整的。那我们刚才提到说呢，那你住在家里这个医疗床你可能会需要这个呼吸器氧气筒甚至你可能会需要有一些便盆等等这些通通都是由安宁疗护的机构提供的。包括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病人他平常在床上躺得实在累了，他一旦精神好一点，他想要下床可以有这个轮椅推着他到处走动走动吗？当然可以的，这也是安宁疗护可以提供的。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在病人过世之后呢，给予家属持续一年的这个哀伤辅导，所以这个是安宁疗护实际所提供的这一些项目。那你会说，安宁疗护可以在什么地方提供这样的服务呢？可以在我家吗？还是说病人一定要住到那个安养院呢？那在这里跟各位解释哈，很多人以为说安宁疗护就是这个 nursing home， 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哈。 nursing home 是 nursing home， 安宁疗护是安宁疗护，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哈。安宁疗护它可以在病人自家，病人你住在家里，安宁疗护的团队就到病人家里。如果这个病人住在退休老人公寓，那么我们的团队就到退休老人公寓。如果说哈，这个病人他是住在 nursing home， 那住在 nursing home 他需要有这个安宁疗护照顾的时候， nursing home 他就会联络安宁疗护的机构。所以住在 nursing home 的这个老人家他们是所谓的这个 chronic disease， 就是他们有这种常年的疾病，但他们并不是末期的病人。所以当有一些住在养护院老人养护院的这一些的病人，他们一旦病情到了某一个程度，需要有这个安宁疗护的团队的时候呢，那么养护院他们就会安排外面的这个安宁疗护机构进来这个养护院协助照顾。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安宁院，安宁院它基本上呢，在我们南湾还没有安宁院这样的设置它其实就是 一个非常像家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他就是把所有的这个病房哈，就是在一个可能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房子里面，他可能有八床，有十床。这个床不是真的是一张床，它就是八个房间、十个房间，那每一个房间呢，它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家庭一样，所以它让病人是在一个像家的环境里面去得到非常好的生命末期的照顾。那我们知道在湾区哈，这个地非常的贵哈，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安宁院出现啊。那听到目前为止，你可能会想要了解，那这么好的照顾到底要花多少钱呢？你不用担心哈，如果你有 Medicare 呢，那 Medicare 是全额给付的，你有 Medicare 也是全额给付的。那你如果是私人医疗保险呢，目前大部分的这个私人的医疗保险都已经把安宁疗护规划进去他们的给付当中了。那你说我实在是连保险都没有，怎么办？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爱中心呢，它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也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保险，如果你有保险，当然，我们会从你的这个保险去申请给付。那或者是说你没有保险，那你实在非常需要照顾，我们也会尽量提供我们所可以的照顾你。你不用担心说你没有保险，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获得照顾。也是因为这样子哈，正是因为这个是希望之心的一个精神，所以希望之心非常需要社区的支持。因为我们对这些病人的爱是不分他们的保险，同样呢，我们机构也需要有足够的供应，才能够提供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朋友，他们在生命末期最后这段时间的照顾。刚刚我所讲的呢，是安宁疗护的一些非常实际的照顾他的一些条件以及各位可能很想了解的哈。一旦真的需要安宁疗护这样的服务的时候，那么我们符不符合这样的条件，我的保险给不给付，我所居住的地方适不适合这样的照顾等等。那我们来了解哈，这个安宁疗护它的核心的意义，就这样的一个照顾的模式，它究竟想要完成的是什么？我想哈，其实就是有四点：善终、善生、善别，还有一个就是尊重生命以及生命的创造者。我们提到善终哈，在华人哈里头有所谓的五福临门，大家可能不晓得哈，五福临门里头有一福叫做寿终正寝，也就是好死。怎么说呢？其实也就是让病人在最后一程呢，能够减少肉体的折磨，让他们是在家人陪伴当中有尊严的开。而不是全身插满了各式各样的管子，然后呢，他们是在这个急救室里头跟他们的家人彻底分离的状态下走完他们的人生旅程的所以这个是安宁疗护的一个善终的理念。再来一个就是善生离开的人就离开了，但是活着的人呢，他们在照顾的这个过程里头，他们需要有很多的支持，需要有很多的协助，所以安宁疗护可以提供这样的照顾跟协助，而不是让这些照顾者、让家属在这个陪伴病人的过程里头充满孤立、充满无助，然后最后呢，充满内疚的让病人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另外一个善别，其实呢，尊重生命并不一定是要不择手段的去救治即使他身上插满管子，即使他已经没有任何意识了，我想尊重生命可能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他也可以是了解到 当生命的这个走向是没有办法转换的啊，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可以很平静的相互依靠，可以在最后的这个阶段里头彼此感恩的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让道别成为一件充满了感激充满了爱的一个过程。那再来一个啊，我觉得呢，安宁疗护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意义就是尊重生命还有生命的创造者。不管你定义的生命创造者是谁都没有关系哈。我们看看啊，我们周围的这些花开花落月圆月缺，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样态。所以呢，没有人可以一辈子活着不死啊。那既然死亡是一个必定会到达的一个终点，一个人世的终点，那么我们希望在走到这个人世的终点的最后这个阶段，能够走得尊严，能够走得有爱的陪伴，能够走得有生命的品质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安宁疗护的基本上的一个介绍。那我想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还有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可以留给线上的朋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哈，欢迎你发问。
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伟山的话呢，你可以按星号61 star 61这三个键。那当你按这三个键的时候呢，我这边有一个电脑呢，我会看到您在排队问问题。那么我会宣布您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那个时候呢就是你可以发问的时候。所以如果您现在有想要问伟山有关安宁疗护或生命末期关怀的问题，请您现在就按星号61。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伟山的话，请您按星号61。伟山，你刚刚提到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安宁疗护呢，是有Medicare 跟 Medicare 的保险可以来支付哈。那包括这个服务这个费用包括除了这个医护人员的支出之外，还有药物啦，或者是器材啊，那这些怎么办呢？
一样哈，这个就是完全涵盖在安宁疗护的照顾里头哈。所以刚刚我跟各位介绍的，我们所提供的这些病床哈，我们所提供的这一些这个呼吸器啊、氧气筒啊等等，甚至是轮椅啊哈，这一切通通都是涵盖在这个照顾当中，所以呢，您并不需要额外的支付任何的费用。
那我们线上的朋友，您的电话号码四码是9077，请您现在发问。Hello。
OK， 请问听得到吗？
可以，可以，你说。
好，那个我母亲是末期的帕金森，她不会自己，她不会讲话，吃东西也很辛苦，那医生大概，她10年前还没有这么厉害，当时就有医生 suggest 是，安宁疗护，好，
是，
可是我们当时觉得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子做，那可是现在他很多事情都不能自主了，那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帮他做，包括吃饭啊、喂饭啊这些，他自己也没有办法站起来，也没有办法讲话，告诉我们他要什么。那我们是因为是自己的母亲，所以能够大概知道他要什么这样子。那医生现在的suggestion 是安宁疗护的话，是因为他 因为他有dystonia会很痛，
是，
那医生几乎没有，不可能，他医生不愿意用那个 pain management 的药来、来control 他的 pain， 说所以 suggest 是安宁疗护来，安宁疗护的医生来做这件事。那我就是很，他有很多毛病都需要看不同的医生，那安宁疗护之后呢，就会据我知道是只有这个安宁疗护的医生可以看他，那安宁疗护医生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不同的那个症状，或者是所以他 focus 只在 pain management 的话，那他其他的这个身体上的疾病毛病是不是就不理了呢，还是怎么样的情况？
OK， 谢谢你。好，这个听起来你的父亲这一段时间里头你们照顾得非常的辛苦哈。那其实呢，安宁疗护哈，疼痛控制 pain management 只是其中的一环病人不会只有疼痛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像你刚刚说的，他身体还会有其他的情形，他可能会有这个便秘啊，他可能会有比如说腹胀啊、腹水啊等等各样的这些议题哈，他不是只有这个疼痛的问题，那所有这一些我们统称为症状控制。所以呢，安宁疗护它除了疼痛的这个控制之外，它还可以提供这些症状控制。那如果说医生他转介哈，他甚至是介绍，他也建议你们在这个时候最适合父亲的照顾可能是安宁疗护的话，那么很可能安宁疗护是的确是在这个阶段里头哈，对父亲他各样的这一些身体上的不适是最适合的一种照护的模式，你可以参考。
那是不是只听得到吗？
可以
、请问一下，那是不是只有那个安宁疗护的医生能够看他，那其他的现在的 primary doctor 或者其他的这个 Parkinson doctor neurologist 这些全部都不能，就不能再介入治疗他了？
一般来说哈，基本上一个医生他不会随便的去转介一个病人到安宁疗护，因为在美国的这安宁疗护里头，他不是可以随意提供的一个医疗的一个福利哈。那可能医生呢，我不太清楚你父亲他现在他到底是 advanced 到哪一个 stage， 也就是说医生他是怎么样去认定说父亲很可能并不再需要继续去看这个神经科医生，并不再需要回去看他自己的这个主治医师了，而是就可以由安宁疗护的医生来做这个全权的一个处理啊。所以一般来讲，医生他会介绍一个转介一个病人哈，进入安宁疗护，基本上是其他的这一些身体上的需要，很可能那些再去看其他的医生，并不能对这个病人他的病情有任何的所谓的正面的一个帮助。那另外呢，你提到说是不是不能再回去看他的主治医生？其实是这样哈，安宁疗护呢，一旦照顾了一个病人之后呢，我们会跟他的主治医师哈保持联系，也就是会让这个主治医师他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们会就会通报他，让他知道说你他的我们现在照顾他的一个病人，他这个病人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就是 keep 这个 doctor in the loop。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病人他也许回去看他的主治医生，同样的哈，对他的病情也没有就是家属所期望的一些正面上的治疗或者是效果，所以呢，一般来讲，这个主治医师他也不会觉得他需要再去看病人，他们就会全权的把这个看照顾病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呢，就交托给安宁疗护。
那我有请教过其他Parkinson。这病人的家属，他们有经过这些安宁疗护这些，他们的 suggestion 是说，介绍的医生 是可以持续看下去的，那就是应该是要选择not the primary doctor but the neurologist but the one that 那个帮他看看他最严重的这个病，就是帕金森。您的了解是不是这个样子？
其实应该，我觉得每一个病人的状况啊，其实是不太相同的，不尽相同。如果说哈、啊，你的父亲他还是需要继续去看这个 neurologist， 也就是说，看 neurologist 还是对他的这个他的这个 Parkinson 呢的一个减缓哈，那个 disease progression 是有一些帮助的话，那么呢，很可能他在这个时候，他其实还没有资格进入安宁疗护。
这个好像没有 conflict， 因为他不可能进到安宁疗护就完全不治疗他的 Parkinson， 因为他 Parkinson 要药不吃的话，人整个人都不能 function 了。那他请 Parkinson 的药起码有吃四种吃的药贴的，还有那个 patch 啊这些，他人才能够才能够吃东西，才能够 function， 才能够 control。可是那些药目前为止还不能 control 他的，不能 manage 他的 pain。
是这个哈，跟药跟看医生是两个可以分开的事。也就是说，
oh.
有一些病人哈，他可能是这样讲，他可能是很严重的这个你可能是很严重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那他一旦进入安宁疗护的话呢？他还需不需要回去看他的糖尿病的这个医生？那就不需要了。可是呢，他在安宁疗护，他可以继续使用这个糖尿病的药。
好，
就是说，以你父亲的状况来说的话，哈，并不是安宁疗护不愿意这个你的爸爸回去看这个他的 neurologist， 而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医疗的制度当中，哈，如果你一旦看你这个 neurologist 的话，很可能你会被你在那个部分会被要求自动的付费啊，这个是
对，
好，谢谢您的
okay,
问题哈，我们后面还有两三个朋友在排队发问，那下一位朋友呢？
谢谢，
谢谢，
您的电话号码是0171，喂
，Hello，
电话号
码
最后是0171，请发问。
请问你有没有听到我？
啊，有。
哦，好，谢谢。我的问题是，因为我是住在洛杉矶，那你们的机构是在湾区，所以如果说我们有需要进入安宁疗护的话，那么是由我们这边当地的医生来介绍，是吗？
对，就是由你们，可能有你的这个家人哈，不管是哪一位，他需要安宁疗护的，由他的这个主治医师或者是他的这个看他是哪一科，如果他是癌症科的治疗的话，可能由他的 oncologist 啊，或者是说如果他是是心脏病的问题，那可能就是由他的心脏科医生来做这个转介。那转介的话，就是转介到你们当地的安宁疗护的这个机构里头。
好的，了解，谢谢。
哪里？
好，下一位朋友是5838，请发问。您的电话号码？
是
您，请发问。
OK。先谢谢希望之星办这么好的讲座，然后今天那个维山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我的问题是说哈，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太太在 Rehab Center 待了几个月以后，就上个礼拜就突然去世了。那像这种状况，他根本还没有机会进到安宁疗护，人就走了。那他的家人是还可以找这种悲伤协助的关怀吗？
是的，可以的。你的朋友他住在什么地方？
他住在阿拉米达。
哦，阿拉米达 County 是吗？
是。
OK， 那这样的话哈，他可以找这个，他其实是这样，就是说他可以找那一个地区的，或者是说，如果说他愿意跟我们机构联系的话，我们机构也可以提供给他这样的一个悲伤关怀。
哦，好，那请问一下，就是说，要住在您的这个机构是有限制，是在哪个区域吗？
如果是接受安宁疗护的部分的话，哈，我们目前呢，服务的这个对象是在这个 Santa Clara County， 还有呢就是Tri City 哈，包含 Fremont、Newark 跟这个 Union City。还有呢，这个半岛这边从 Redwood City 以南，好、这所有的这些地区，是我们目前在安宁疗护的这个照顾的范围。但是如果是悲伤辅导哈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限制。
他就可以打电话进来，如果他愿意打电话进来的话，
我们
可以
提供免费的这个悲伤辅导关怀。
好，谢谢。
哪里？
线上的朋友，如果还有机会，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维山的话，请您按星号61。那好，现在没有其他的朋友在排队问问题的哈，所以我在这边呢，要谢谢维山呢，今天用很清楚的解说。那让大家可以知道什么叫做安宁疗护，以及跟生命末期关怀相关的一些话题。如果朋友们或者是您所认识的朋友想要多了解一下安宁疗护的话呢，欢迎您打我们的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那我在这边呢也先预告一下，我们12月20号我们请到一位福少辉注册营养师跟我们来讲解一下如何有效控制血糖，预防心脑血管的病变。那是12月20号，这是今年最后一次的电话教育讲座。那么从明年1月开始，我们电话教育讲座的时间会改在第三个星期四也是一样，从6点到7点。那我们明年一月的讲座呢，我们邀请到有一位在州郡康这个 Santa Clara 郡政府做事情的，来跟我们讲解一下州政府的健保的福利。所以如果明年一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在听看我们的这个预告，然后来做报名。好，
真的再一次谢谢线上的朋友哈。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呢，能够服务各位朋友，那也希望呢各位可以把这样一个讯息传递出去，让未来哈我们有任何一位华亚裔的朋友，他们需要生命末期关怀，需要生命末期照顾的，都能够利用到我们希望之心安宁医护关怀中心这一个非盈利的安宁医护关怀机构。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
好，谢谢大家，下个月见，拜拜。
拜。